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4月3号分别宣布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访问。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中欧应当坚持互相尊重，互利共赢，排除干扰和困难，聚焦共识与合作。冯德莱恩上星期四在由欧洲政策中心和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呼吁欧洲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原因是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具压迫性，而在国外则更加咄咄逼人。冯德莱恩还警告北京不要和莫斯科搞在一起，并且首次暗示欧盟可能会终止谋求与中国达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贸易协议。这个协议其实已经在2020年谈判达成，但是后来在欧洲议会中遭到搁置。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易卜拉欣星期一4月3号说，马来西亚准备好同中国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举行谈判。较早前中国飞机和舰船多次进入主权归属有争议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骚扰，被受到谴责。马来西亚国家传媒星期一报道说，总理安华当日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了他上个礼拜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讨论了南中国海问题。他说中国亦都对那个区域声称拥有主权。我说作为一个需要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小国，我们需要继续开采，如果情况发展到我们必须进行谈判，那我们准备好谈判。马来西亚是多个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都拥有主权，并不断提升它声张主权的力度，导致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在洪都拉斯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几日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往中美洲访问。蔡英文星期六和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参观玛雅文明城堡的丛林废墟之后，发誓在中国的外交攻势面前保持牢固关系。蔡英文在明年卸任之前的这次重要外访包括过境美国，并预计会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不是为了获得外交突破，而是为了在地缘政治动荡期间巩固台湾在美国领导人心中的地位。美国纽约时报4月2号报道表示，蔡英文在连任两届总统卸任前的这次外访是作为全球最重要领导人之一出现在国际舞台，并身处全球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互相对立的要求之间，需要取得平衡。中国视台湾是有待统一的一个省份，希望将台湾置于它的独裁体制之下，而美国则希望维持台湾这个民主社会作为在和中国更加广泛对峙中的一股力量。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星期日晚上通了电话，并同意在未来几日内会面。根据官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侯塞恩·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亲王会面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仍然有待确定。伊朗政府支持者袭击沙特在德克兰和马什哈德的外交中心之后，德克兰和利雅得于2016年1月断绝了外交关系。今年3月19号在中国的调停之下，两个国家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呢個事態發展表示歡迎。佢上個月話：從我哋嘅角度嚟睇，任何有助緩解緊張局勢、避免衝突同埋以任何方式壓制伊朗危險或破壞穩定嘅行動嘅事情都係好事。芬蘭總理桑拿馬林睇起嚟喺星期日舉行嘅第二任期選舉中失敗咗，佢嘅政黨喺爭奪議會控制權嘅三方競爭中被兩名保守派對手擊敗。星期日晚上喺約97.7%嘅選票統計咗之後，中間右翼嘅國家聯盟黨得票率為20.7%，緊隨其後嘅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芬蘭人黨得票率為20.1%，而社會民主黨得票率為19.9%。由於排名前三嘅政黨各獲得到約20%嘅選票，未有一個政黨能夠單獨組建政府。嚟自22個政黨嘅2400多名候選人正在爭奪呢一個北歐國家議會嘅200個席位。基於呢一個結果，關於組建芬蘭新政府嘅談判將會喺國家聯盟黨嘅領導之下啟動。該黨領導人佩特里奧爾波喺支持者嘅簇擁之下宣布獲勝。馬林現年37歲，係歐洲最年輕嘅領導人之一。沙特阿拉伯同埋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其他嘅產油國家星期日宣布自愿減產石油，每日約115萬桶。佢哋表示此舉旨在支持市場穩定。喺包括沙特阿拉伯同俄羅斯在內嘅部長級小組星期一召開網上會議時，外界普遍預計該組織將堅持已經商定嘅每日減產200萬桶。去年10月，由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同埋以俄羅斯為首嘅盟友組織嘅石油輸出國組織加同意，從11月到年底減產每日200萬桶。激嬲咗華盛頓，因為供應緊張推高油價。美國稱世界需要較低的石油價格嚟到支持經濟增長，防止俄羅斯總統普京賺取更多收入嚟到資助烏克蘭戰爭。星期日出人意料的自愿減產是在10月已經達成的一致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個減產將從今年5月開始。根據官方聲明，利亞德表示將會減產每日50萬桶，而伊拉克將會減產每日21萬1000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記者協會低調紀念成立55周年，主席談論到國安法下新聞自由的挑戰。目前在英國深造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上個禮拜六向會員發信，紀念記協成立55周年，遺憾因為各樣的原因未敢大肆慶祝，甚至為會員人數下跌、香港新聞自由前景等困難而憂心重重。陳朗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環境下，記協受到抨擊相當大，甚至有傳媒機構不願意讓員工加入記協，加上當局而立法規管眾籌，記協前景相當不明朗。他坦言，國安法實施之後，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尺度是首要關注，記協為免被指是外國代理人，2022年起停止發布《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1968年4月成立的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和记者工会，多年来致力维护新闻自由和新闻操守。去年9月底到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参加学人计划的记协主席陈朗星，上个星期六即是4月1号向会员发信，纪念记协成立55周年。他表示遺憾因為各樣原因未敢大肆慶祝，甚至為會員人數下跌、香港新聞自由前景等困難而憂心忡忡。陳朗星表示沒有宴會和祝賀，甚至生日蛋糕亦都欠奉，紀念記協55周年的是該會前主席 Keith Bell 的文章，當中談及目前香港新聞自由最大的障礙是北京直接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 Keef 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拘捕，当中包括一名记协前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已经被当局牢牢控制，其他传媒机构亦都面对一些禁区，包括报道台湾新闻，除非相关报道涉及北京或者香港政府谴责台湾政府的声明。Keef 又表示，由於國安法的界線模糊，令到部分記者對海外收取稿費等收入的行為極為謹慎，因為這些行為可能被認為屬於模糊的串通罪。即将在4月22号由伦敦返回香港的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记协过往每年最大型的活动是周年筹款晚宴，他相信经过两年前2021年的筹款晚宴之后，都不容易再举办类似的活动，因此55周年会庆亦都是低调处理，不过联谊是其中一个计划中的活动，他4月23号回到香港的时候会再评估是不是能够举办联谊的活动。
但是我们都联谊都还是我们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看看我回到香港之后再看看行不行，因为我们都看到譬如有些民主党他们去吃餐饭都那么多风风波波，费事又搞到人家现在又中新冠肺炎，一阵又说流媒体，一阵又说不知道怎样，所以就评估一下看看怎样。我们 都有计划希望跟啲会员联谊的，但是看来就这个日子四月的这个日子就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据记协执委透露，2020年中港版国安法刚刚实施的时候，记协会员总数大约有800人，当中正式会员有550人，至到2023年初，最新的会员总数大减一半至到400人左右，正式会员大幅减少超过 63% 至到200人左右。陈朗星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之下，记协受到的抨击相当大，甚至有传媒机构不愿意给员工加入记协或者担任执委会的成员，加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倒闭，导致记协会员人数大幅下跌。他说记协会为会员提供更加多的在职培训等的活动，提高业界的专业水平，吸引更加多的新闻工作者加入。不过陈朗星坦言，香港新闻界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新闻从业员不断减少，很多公民团体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纷纷宣布解散，新闻的议题亦都越来越少。
新闻本身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议题，或者很难去跟进啦。如果我們看那些每日的採訪量，其實是已經少了很多了，或者即是你沒有一些公民團體、公民組織的倡議，我們報導的也又少了這樣。那你也都見到，譬如一些社會議題，我們都很難會去可以很大跟進，譬如上個月這個尖沙咀大火，我燒完8小時，那大家都算了。又或者這個公務員報道調查，我講了一兩天，那就算了，這樣。其實這些都是大議題咯。不過可惜，即是現在社會氛圍是難到這些的，即是跟進這些的再多一些的新聞的報道啊，這樣。是令人擔心的。但是我哋當然唔會想新聞界係即係繼續咁樣沉淪啦，亦都唔想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唔活躍嘅情況會繼續係咁樣落去啦。但係記協可以做嘅，只能夠盡自己嘅義務咯，係成個社會氛圍問題。
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会员人数大幅下跌，只是靠会费收入不足以应付该会的营运，加上当局打算立法规管众筹，记协前景相当不明朗。他认为香港新闻工作者亦都应该思考是不是支持记协的运作。
如果继续持续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重要的收入来源，亦都没有會員亦都繼續少，而我哋可以做嘅又越嚟越少嘅話咧，其實記協係會一路一路咁樣衰敗落去嘅，好老實講。咁呢個就係所以我哋做執委嘅，我哋當然要去諗方法啦。開源節流都要諗。咁但係即係 記者行家們都要諗嘅，即係如果大家覺得記協係真係冇乜用啦，喺呢個時勢裏面唔係好支持記協唔入會，咁我哋嘅收入一路都係差落去，咁最後嘅一日我哋唔使人哋去拉人工艇，我哋都已經要即係可能係即係凍結到一個好細嘅規模、好低嘅活動量咁樣，咁亦都冇辦法咯。即係呢個可能真係個世界嗰個大勢使然。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星期日，即是4月2号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国安法实施接近三年以来，被拘捕的人数不超过250人，因为国安法被定罪的人数大约20几人。他认为对比起全香港700几万人口，受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他又否认国安法是基于政治言论作出拘捕，他形容相关的讲法是乱噏。
国安法定立了到今时今日大概是三年左右啦。咁如果你话是被拘捕的人士是触及到国安法或者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人士，总共的数目到今时今日呢，我的理解是大概不超过250个人。定罪的国安法本身的是得二十几个，不够三十个。即使是其他可能触及到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都總共都加加埋埋都唔係70個，我哋計翻成個香港有700幾萬人，咁用呢個數字嚟對比，咁大家我相信都合理嘅人都會認同係極少數極少數嘅人咧，係先至係會真正受到影響。
陈朗星就质疑林定国提及国安法被拘捕和定罪的人数是不是包括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被控煽动罪的人数。他表示事实上有新闻工作者被控国安法和煽动罪，而相关的控罪界线模糊，对新闻界以至市民的言论自由不能够说是没有影响。林定国在电台节目被问及有意见认为国安法限制言论自由，记协亦都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林定国回应表示，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不应该自己吓自己。他认为现在有清晰的界线，强调国安法的限制合理。陈朗星就表示，记协确实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有忧虑，因此2022年起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他坦言记协不是要去做烈士。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以往的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会邀请很多学者或者新闻界从业员发表文章，受到驻香港外国使节和非政府组织关注，也都有外国传媒引用报告的内容。记协经评估之后，为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因此停止发表相关报告，只是保留每年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陈朗星表示，面对政府公权力的指控或者压力，香港新闻自由其实相当脆弱。例如政治漫画家专子近期多次被当局点名批评，他相信各界都会担心专子和发表他的作品的明报是不是顶得住当局的压力。他希望香港的言论自由可以保持80年代百花齐放的情况。他说当时也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辉煌年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访华斡船间谍疑似案件，有分析说北京人质外交其实是另有所图。日本外相林方正从4月1号起访问中国两日，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并与外长秦刚会谈。近日有在华日本人疑似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使到外界关注中国利用人质外交回应同惩罚日本，关注台海局势。有评论认为北京实际上另有所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4月1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今次是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再有日本外相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3月31日表示，中方重视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领导人会会见林方正， 而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亦都會同佢會談，就雙邊關係同埋共同關心嘅國際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林方正同日表示，此行會就在華日本人本月中因為涉及從事間諜活動在北京被拘留的事件向中方解釋日本的立場，並且期望同秦剛有坦誠同深入的意見交流，以建立具建設性而穩定的日中關係。一名50多歲的日本男人本月在北京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拘捕的消息震動日本。根據日本多間媒體3月26日報導，被捕的男人是日本安斯泰萊製藥集團在中國分公司的幹部。中國外交部在3月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方有關部門對一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公民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又說近年日本公民類似案件屢有發生，日方應該加強對本國公民的教育。中國在2014年實施反間諜法，據日本媒體統計，由2015年開始，連同安斯泰萊製藥集團僱員在內，最少有17個日本人因被指涉及間諜行為等理由遭中國當局拘押。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對美國之音說，最新的事件在日本引起舆论很大的回响。
有几个呢服刑完了以后放出来。
杨海英说，有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服刑完毕之后放出来，在回到日本之后写了很多回忆录或者是媒体的采访录，暴露中国的监狱打压程度和关押蒙古人、维吾尔人一样那么黑暗。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野蛮做法非常咁氣憤，十幾個日本人已經關押咗幾年，目前日本政府對此非常無能，影響到政權嘅支持率。岸田文雄政權嘅支持率好低，為咗維持政權，佢不得不派出林方正外相去到中國傾呢件事。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說，在中國被捕的日本人實際人數超過50人，遠多於媒體發布的數字。他相信日本岸田政府對於接連有日本人在中國被拘押極為重視。
因為日本社會其實對於這個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無辜被逮捕這件事情，
日本社會其實對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無辜被逮捕這件事非常容易和北韓的人質事件連接在一起，所以其實國內對於中國逮捕日本公民這件事反彈的力度是相當大，這點亦都為岸田文雄內閣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其實根據去年和前年的民調，日本社會的厭中感，亦即是討厭中國的氛圍，其實是非常濃厚。所以今次再發生藥廠員工被逮捕的事件，對於日本的內閣來說，壓力的確是非常大。郭玉仁認為，在華日本人被逮捕羈押的事件和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之後一再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有關，尤其是今個月岸田到訪烏克蘭並且和總統澤連斯基發表的共同聲明，更加是觸碰了北京的底線。
岸田跟泽连斯基的就是那个共同声明里面提到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非常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就是岸田文雄一直不断地
有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一点是非常出乎中国意料之外。就是岸田文雄一直不断地提到说，不要被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这一点当然是暗指中国有可能再在东亚变成一个侵略者。据了解，被捕日本公民所属的安斯泰莱制药集团是日本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开设分公司。郭玉仁相信，北京想利用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向岸田政府施压。
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嘛。
郭玉仁话：人质外交喺中国其实已经系习以为常。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当时喺加拿大被拘捕羁押，中国当局反制加拿大嘅做法就系喺中国境内逮捕加拿大公民。而后来事实亦都证明，呢啲加拿大公民被逮捕系完全冇任何实质证据。中国政府觉得有实际需要嗰阵，人质外交的确系佢哋外交手段嘅选项之一。美国去年十月加强对中国嘅出口管制，并且要求喺制造装置领域拥有高技术嘅日本同荷兰跟随。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31日宣布，将会对用于晶片制造嘅六类设备，包括清洗、沉积、光刻同埋石刻等，由七月起实施出口管制，并表示咁做系为咗阻止先进技术用于军事。日本当局冇指明新措施系针对中国，但系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咁做志在同美国喺限制中国制造先进晶片能力上一致。据台湾中山大学国际关系郭玉仁观察，由北京嘅角度，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重点并唔系外界所想象嘅台海局势，而系晶片禁令。
对中国，尤其在这个高科技业的发展，
郭玉仁认为，晶片禁令对于中国来讲，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话捻住喉咙。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困难。中国的晶片来源大概本来就是有三个。台湾、日本和南韩。美国推出晶片禁令基本上就是要在高科技领域捻住中国条颈。现在对中国来讲几乎还有可能解套的只是剩下日本。中国正进行最后努力看看日本有没有协商的可能。郭玉仁认为这一点才是林方正今次去中国真正面对的议题。日中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军力感到担忧。日本指控中国船舰入侵日本水域的次数日益增加，包括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的争议性岛屿附近水域。中国国防部3月31日表示，近期和日本方面完成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将会有效充实中日防务部门的沟通渠道，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有利进一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防卫省随即在4月1日宣布，日中两国会开设国防当局之间的热线，以避免出现偶发的军事冲突。台湾学者郭玉仁就认为，以往中国屡次违反和别国的双边协议，这一点日本岸田政府看得很清楚。虽然北京向日本递出橄榄枝，但是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2023年网络清朗行动重拳整治所谓的自媒体造假造谣，声称这个是为了要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然而很多撼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的。中国的自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的谣言永远都没有官媒那么多。自媒体带给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官媒的视觉和见解。官方之所以想要严惩自媒体，是因为害怕外界看见真实的中国。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丁在发布会上介绍，这一次的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希望在猛药去屙的基础之上，努力铲除自媒体的乱象。然而讽刺的是， 唔理係徐州鐵鏈女事件，定係記錄上海封城嘅四月之星短片，又或者係北京四通橋事件、白紙運動或白飯運動等，都係經由自媒體傳出之後先至被外界知曉。所以自媒體究竟係喺度製造假信息，定係揭開外界難以窺探嘅真實中國呢？喺四川經營部落格博客嘅自媒體工作者張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中，自媒體爆的料其實都是真實的信息。相反地，中共對自媒體的批評其實是有其歷史的。他說中共在建國初期為了要消滅資本主義，就將資本家講得很壞、很腐敗。1979年在他宣稱的對越南自衛反擊戰時，為了出兵越南，亦都將越南講成是一個侵略擴張者。即使到了近代的八九學運，中共亦都將抗爭學生講成是受到反動勢力的鼓動。總之，中共宣稱的很多事情和實際上都是互不相符的。他表示，中共整治自媒體的目的是要為了不給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譬如三月中旬B 站不理不理的一名 UP 主博主就上传了一支随机找老年人购物我来买单的五分钟视频，随机采访一名成都78岁的老人，但老人即使年事已高仍然需要外出打工，因为他每个月的农保仅得107元人民币。这个视频播出没多久之后，账号即被封禁，原因是他不小心真實呈現出中國老年人的生活困況。張先生說，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官媒過去在社會上掌握發言權的壟斷地位，現今大眾獲得信息的來源亦都不會只是依靠官方傳媒。自媒體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觀看時事、了解熱點、追查真相的主要渠道。他說，官媒日日新聞聯播，永遠保持政治正確的內容，但是獨立的自媒體有別於傳統的媒體，靠的是一己的良知、良心，為個人價值觀判斷發聲，提供給社會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官媒的見解。他認為自媒體並沒有官媒那種與生俱來的責任，他就是一種看得見、發現，所以即使自媒體的內容沒有那麼準確，亦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張先生是這樣說，他說，在我看來，自媒體的謠言永遠都沒有官媒那麼多。他表示，中國官媒幾十年來掌握了話語權，從建國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特別是1957到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官媒謠言到達了最高峰，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某產一萬斤、某產十萬斤等浮夸不实的言论。但亦都有一些中国的自媒体工作者赞同中国官方的清朗行动的。在河南主持一个油管频道的谢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总是以新奇特为目标，内容要新奇，角度要刁钻，表演要夸张，针对议题往往要从各种偏激极端的角度去做解读，才能夠吸引到眼球，造成互聯網生態魚龍混雜，確實有必要去治理。但是謝先生亦都肯定民間自媒體在很多大事件中補足了官方傳媒的缺位。他說，自媒體透過每一次的信息傳遞，由下一個人對上一則信息進行糾編或者補充，從而讓網民拼湊出一個相對完整與真實客觀的信息。但亦都有一些在大事發生的時候將整個輿論搞混，亦都是客觀存在的。他認為，總括來說，中國政府對自媒體的整頓是希望自媒體生態環境能夠越來越好，而不是為了打壓網絡言論自由。中國網信辦在日前的記者會上公布去年清朗行動的成效，表示2022年組織開展了13項清朗專項行動，清理了違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万条，處理了帳號680万个下架 App 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關閉群組 贴吧260,000个，关闭网站7,300多家，有力维护网民合法嘅权益，并称今年嘅清朗行动将会认真贯彻落实党嘅20大精神，亦都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为工作目标。根据中国媒体嘅报道，中国政府管理自媒体嘅方法包括咗督促平台健全自媒体账号管理体系，强化自媒体账号专业资质认证制度，指导网站平台建立健全嘅自媒体粉丝数量管理与盈利行为监管等制度机制等。在 YouTube 油管经营桑普频道的香港政治评论员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
一个是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的一个规训啊，另外一个是对于约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的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
中共要严加取缔自媒体有两个目的，他说第一就是要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一个规训，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的。桑普表示，在中国可以被允许发声的自媒体其实有很多官方的操控在里面，这些自媒体专门充当中共的白手套，配合中共大外宣政策，制造一些民族主义的悭粉术语来发大财。譬如有人放出郑州淹大水和美国的气象武器有关等假信息，发挥替中共进行认知作战的作用，而中共亦都允许自媒体利用政策宣传涨粉，即是增加粉丝，但是中共又可以将散布假信息的责任卸给自媒体。桑普说，另一种自媒体是中共给了政策之后自己会品事来做的，譬如中国著名的金融投资兼国际政经大 V 黄山汉金融，在新冠疫情期间大肆渲染西方国家暗无天日，而中国又是取得咁伟大的成就时，同时私下贩售金融投资商品，最终倒台，这个亦都是中共想要规管的对象。桑普是这样讲的，
从一开始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中国特色自媒体，所以第一个他要针对的是对于一些吃共产党的饭，不要砸共产党的锅的行为。
他说从一开始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中国特色自媒体，所以第一个也要针对的是对于一些吃共产党的饭不要打烂共产党只锅的行为，也就是说自媒体赚的钱一定要跟党的宗旨绑在一起，不能够越规。这个也是清朗行动的内涵，里面有一句将自媒体盈利收益与信息内容合规情况深度绑定的争议。在加拿大主持 YouTube 微语看世界的自频道博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次的清朗行动主要针对三大群体，第一个就是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官方媒体的特定账号，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官方账号发生一些奇怪的图片或者言论来到影射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表示，按道理来讲，中共体制内的账号应该是最被信任，不会出问题的，但现在竟然连这种账号也都要开始认证监管，
说明他们这个中共体制内啊已经出现很大的一种裂痕，至少是可以说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实际上呀是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的一种收紧，
讲明了中共体制内已经出现很大的一种裂痕，至少是可以说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共内部言论的一种收紧。陈微宇说，第二类要被监管的对象就是水军账号，水军其实就是所谓的五毛账号，他们其实都是中国官方蒙养来帮忙传播信息的，现在中共卻回過頭嚟要打擊整治佢哋，咁就講明咗水軍呢一種網絡信息傳播嘅載體，唔單止為中共當局服務，其實亦都被廣泛應用喺娛樂界、商業領域，甚至係中共高層嘅政治博弈裏邊。佢解釋話：，
所以中共他對這種水軍帳號的打擊呢，他並不是想要消滅這種水軍的存在，我認為他是想要消滅不能为他所用的水军，尤其就是那些跟习近平当局唱反调的这种水军账号吧。
所以中共对 呢一種水軍帳號嘅打擊咧，佢並唔係想要消滅呢一種水軍嘅存在。我認為佢係想要消滅唔能夠為佢所用嘅水軍，尤其係嗰啲同習近平當局唱反調嘅呢種水軍帳號吧。陳薇如話：第三類要整治嘅就係民間自媒體，呢度裏邊有一部分係批量生產、擺拍造假、賺取流量嘅，另一部分則係一般民眾發嘅維權上訪、暴力執法等爆料信息，後者嘅帳號好容易被關閉，發布信息嘅人亦都好容易被拉。但實際上，中共好難禁止呢一類嘅自媒體，因為當一個人冇渠道去講嘢，為自己申訴不公嘅時候，最後只能夠自己發視頻為自己發聲。中共想擋亦都擋唔住，自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反抗暴政嘅最好工具。分析人士話，中共除了想透過控制自媒體來傳遞政策，達到對人民洗腦的目的之外，更重要是封鎖言論，避免自媒體傳播一些聚會抗議信息，造成星火燎原，變成中共統治的危機。陳明宇認為，中共最需要整治造假的對象其實是他自己，因為他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小個時候讀的教科書，譬如雷鋒、董全瑞、炸碉堡、黃繼光去賭搶眼，或者是黃世仁、藍霸天是惡霸地主等，這些其實都是中共捏造出來的，為中國人洗腦用的，更加不用提抗戰歷史完全顛倒黑白，將當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帶領國民黨抗日的一些成果都移花接木到去共產黨頭上。因此可以見到，只有為中共塗脂抹粉的歷史才是他們認為的正確史觀，自媒體自然亦都是這樣，只有幫忙傳播中共想聽的言論才有存在的意義。陳薇宇比喻，這個就好比上游的水一直在這裡放毒，下游當然沒有乾淨的水可以飲，如果不從源頭去解決問題，單靠封住人家的嘴，那又有什麼作用呢？毒水還是在那裡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一些負債最重的地方政府正在大規模招聘，因為官員試圖為今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創紀錄數量的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但分析人士表示，此舉可能會使到脆弱的地區財政承受更大的壓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達到90,000,000,000,000，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這個巨大數字還是不斷上升，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大威脅之一。北京說化解這些債務風險是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務之一，同時優先考慮創造就業機會。目前中國的經濟仍然因為幾年的新冠的封鎖政策、旅行限制和其他壓制措施而步履蹒跚，在較貧困的地區，人口和私營企業流向城市中心，提供就業的任務就更加直接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他們當下是很難通過徵收所得稅和出售國有土地來到增加收入。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袁仁傑說，一種策略的部分目的是在於將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留在省裏面，而不是讓他們離開到更加發達的地區。但他亦都指出，這些省份的預算和債務壓力更為嚴重，因此增加支出會帶來額外的財政風險。中國最大的公務員考試輔導機構之一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說，甘肃省、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今年的公務員招聘增幅將居全國首位。位於中國乾旱偏遠的西北地區的甘肅省計劃招聘公務員4,249人，比去年增加近80%，而位於南部山區邊陲的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將會分別是招聘5,696人和6,781人，增幅分別是59%和55%。據財經媒體財新網報導，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新增公務員崗位約為190,000個，比2022年增加了 16%。 相對來說，擴招最多的地方政府也是那些負債最多的。雲南去年債務額是佔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 1,087%， 位居省級經濟體的首位。 根据中国券商天风证券的研究，甘肃省以 970% 是排名第三，广西自治区以 910% 排名第五。甘肃、云南和广西的地方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路透社没办法确切说明政府为什么要加大招聘力度，以及这个将会怎样影响他们的财政，但是这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焦虑。位于上海的投资公司华宝信托的经济学家列文说，如果这些地区的国有土地销售继续是恶化，那大规模的政府扩招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新总理李强在首次讲话当中表示，国家需要一个就业优先的战略，中国政府将新增就业目标从去年的1100万提高到1200万，同时设定了 5% 左右的保守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中国需要为今年创纪录的1150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这个是艰巨的任务。目前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是 18.1%，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说，甘肃、云南和广西的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法律、财务和会计领域，而招聘要求对大学的毕业生更为友好。一名甘肃的公务员因为未获授权对媒体发言而不愿透露姓名，他对路透社说，扩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取代退休的人员，但同时一些当地公务员亦都遭遇了减薪。除了有中央政府的资金之外，中国很多地方还依靠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债券市场筹集额外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已经从去年的57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创纪录的66万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说，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激增，它们是地方政府绕过直接借贷禁令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并没有保障，而且很多平台持有质量可疑的资产，例如不需要的道路和空荡荡的机场。虽然没有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的公开报告，但有些已经延期了贷款。袁仁杰说，包括甘肃在内的地方政府要履行债务的义务，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再融资压力。他和其他的分析人士担心，任何创造就业机会和过于激进地追求增长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这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财政问题。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是对路透社说，通常来说，这样的高增长率和高债务率是非常之有风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也引发关注，甚至有名为关闭 Shein 的联盟为此而成立，要求彻底封杀该企业在美国的营运。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近年继续恶化，导致双方企业都要遭受来自两个国家关于数据泄露、人权侵犯和施加影响力方面的指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报道。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亦都引发关注，甚至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日前，一个名为关闭 Shutdown Shein 的联盟发表声明，要求公众和政府提高对 Shein 的关注，共同抵制该电商品牌在美国的迅速扩张。联盟网站的标题非常触目惊心的， TikTok 是针管， Shein 是毒品。受控于中国共产党的 TikTok 和 Shein 正在试图控制美国一代的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已经做到了。该联盟网站这样描述他们的主张的，关闭 Shein 联盟是由一些持有共同信念的个人和商业组织发起，旨在促进公众认识 Shein 危险而且应该被谴责的行为。我们应该使用现行的法律对 Shein 的一系列行为做出约束，包括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让美国无数未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的进口商，祸及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逃避几十亿关税的行为。联盟认识到 正如亚马逊以卖书起家一样， Shein 亦都同样以通过 TikTok 打广告售卖廉价服装起步，进而扩张到整个零售市场。这类行为因为逃避关税而大大获利，却损害了无数合法美国商家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此禁止。2008年成立于中国南京的服装时尚品牌 Shein 于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的市场，服务遍及欧美、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等150多个国家。目前美国已经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量成为了 Shein 最大的海外市场。由以青睐快速廉价时尚服装的青少年女性为主，2022年 Shein 的全球销售额就高达227亿美元，直逼同年销售额352亿美元的时尚服装界领头品牌 Sarah， 并且在没几耐之后的将来有上市的计划。 Shein 在美国市场是不是应该遭遇更加严厉的监管甚至是关闭呢？一位在中国具有多年跨境电商经验的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话，这个至少暂时是不现实和不公平的做法。
这个问题就非常扯了，因为税它其实是法律，如果是真是涉及到法律，那就走法律途径呗。美国法律那么狠。
对于中国公司，我觉得应该分开来看的，不能够全部都打上标签 Shein 是最干净的，因为这间公司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商品都是在中国以外，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遵从美国标准的，包括他的一些开发啊、技术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核心的东西是美国人自己在管理，包括 TikTok 也都是这样。对于关闭 Shein 联盟的逃税指责，唐先生认为有些胡扯，因为税是法律，如果真的涉及到法律，这个就是走法律途径，美国法律这么狠，真的犯法的话会被告得倾家荡产。中国的模式就是法律是没有说的，但是我想搞你，我去找一个理由去搞你就得了。美国之所以开放，因为是黑名单机制，我就规定你哪些事不能够做，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做，你钻漏洞我就去修改法例，这个是美国的玩法。而且讲回到去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真正有几多间是在美国交很多的税呢？包括苹果和谷歌这么大的逃税大户，亦都没有人能够将他们整治，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搞税务的专家拿着 Shein 在这方面来到讲嘢，其实稍微有点偏颇的。 Shein 在美国能够赢，肯定不是他在税上有优势，他赢完全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式还有产品的质量。另一位在跨境电商业务和互联网经济颇有经验的业界人士 Michael Zhang 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这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跨境电商无疑是沾了美国法律的光。
这当年等于说是美国党本身制度上面的漏洞，就当年开了这个等于说是先和就是说$800这个免税，就是说关税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导致了很多那个
一个其实是当年本身美国制度上面的漏洞，当年等于是开了先河，$800以下的包裹免关税，这个就导致了很多中国的跨境电商开始兴起来了。无论是 Shein 也好，亚马逊卖商也好， eBay 也好，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去做的，然后就叠加了万国邮政这个漏洞，加上执法的落后，导致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基本上不用交任何一分钱的税就在美国开始销售，这个就是现状。他解释说，
$800没有关税，因为他在等于说你没办法统计他在各州交的消费量是多少，也没有销售税，所以说整个，而且他公司也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
低过$800的并没有关税，你也没有办法统计它在各个州的销售量是有多少，没有销售税，而且它的公司又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什么税都不用交。他说$800免关税的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当年为了促进美国电商发展，但是适得其反，实际上 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紅包，因為他當時以為這樣會令到美國本土的供應商更加便宜，將一些東西去引進入來，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公布国务院本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的时候表示，这份报告体现了人权对美国外交以及我们有关一个开放、自由、繁荣与安全的世界的愿景的重要性。布林肯国务卿表示，2022年在各个地区的国家，我们继续看到人权状况的倒退，封闭公民社会空间，不尊重基本人类尊严，这个是包括伊朗。
In the wake of the tragic death of Mahsa Amini, authorities have killed hundreds of peaceful protesters, including dozens of
people.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马沙阿米尼悲剧性的死亡事件之后，当局杀戮了数以百计的和平抗议者，包括几十名的孩子，并且武断拘押数以千计的人。伊朗部队使用酷刑以及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对付被捕的抗议者、记者以及律师，遭到骚扰以及是先发制人式的拘留、虚假的审判以及匆忙的处决，被用来是进一步恐吓伊朗人民。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国际社会已经走到一切谴责以及正视伊朗的残暴镇压。布林肯国务卿宣布，我们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支持伊朗人民为他们的基本自由而发声的权利。布林肯国务卿指出，在阿富汗，塔利班无情地歧视以及压制妇女以及是女孩，发布了几十道的命令，限制妇女的行动自由以及他们上学和工作的权利。
The Taliban's December edicts, barring female employe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塔利班十二月的指令禁止非政府组织的女性雇员进入工作场所，这个危及了几千万依靠人道援助来维持基本生存的阿富汗人。人权在缅甸受到进一步的侵蚀，缅甸军人政权继续残暴对待民众，数以千计的活动人士、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是该个政权的反对派成员被当局杀害、拘禁或者是被逼逃亡。罗兴亚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继续蒙受最为严酷的歧视和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侵犯人权，包括针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以及是危害人类罪、压制藏人、镇压香港的基本权利，将在中国大陆行使基本自由的人当作是打击目标，并且对在其他国家发声的个人实行跨境镇压。在古巴，法庭对数以百计为自己权利而抗议的人判处了严厉的监禁。2022年各国人权报告令到大家注意到如此多人的勇气，叫一一的活动人士、记者、律师、政府官员、普通公民，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面对着这些侵权的现象挺身而出，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